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北美艺术家协会主席、武当门第五代掌门人、世界武林十大名艺，也被称为是东方的达芬奇的王学智博士。欢迎王博士。
各位观众大家好。
啊，我们真是太荣幸了，请到那个王学智老师啊。那么今天呢，还有王学智老师的一位学生 Julia 也参加了我们的节目，那欢迎 Julia。
大家好。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王老师啊。那么王老师是出生在北京啊，那么是21世纪国际艺术大家，一生精研中国传统文人画，工于大写意、花鸟和山水人物，尤其善于画莺鹤、松梅、竹荷等。那么他也是著名的气功大师。那我们非常有幸请到王老师，因为王老师的简介实在是太长太长了，我们还是听他的故事为好啊。
好，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呢应这个苏小袁台长的邀请呢，来到这个电台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啊。这个通过我的经历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中国文化的在这个对于这个美国以至于对于世界的影响啊。通过我个人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那个王学智老师他是明代著名书画家王礼的后裔。王礼呢，他有一幅画叫《华山图》，现在还藏在故宫当中，所以您可以说是家学丰厚啊，就是那个从明代一直到现在。那么您的家庭对您的影响大吗？是
我的家庭呢，对我的影响啊是非常大。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医学之家，从明代我的祖先王吕，后来清代六代到我这是第六代啊，从清代开始算，康熙、乾隆、道光、这个雍正、道光，啊，从这个开始呢，就是我家就是有一种，从血液里边有一种。这个家庭的这个教导呢，就是说救死扶伤，救死扶伤呢，这个用我们的医学，用中国的医学来为这个人民服务。
您的祖先王吕啊，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而且呢也是御医，而您呢现在不仅精通医术，而且呢也是著名的画家，那是不是一直传承着这种家庭的这个传统
啊？对，因为我的家庭呢就从我的祖先呢传过来以后呢，因为王吕呢他叫安道，我们都叫他安道公啊。他呢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他当初在这个诸王府里啊，他是良医正在这个期间呢，他曾经给这个像朱元璋啊，像马皇后啊，像这个大将徐达啊，都看过病。在皇室，在他们皇室后来夺位的时候，就是我的祖先他就离开了江苏昆山，原来他是江苏昆山的人，南方人，就到了这个河北省的玉田县就隐居了。在隐居期间呢，就是我们家有个家训，叫做过去有个俗语啊，叫做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所以我们的家训呢就是说，不为 良相只为良医，就是说我们只用我们的医术啊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不想做，不想做，不要做官，也不要牵扯到政治。
所以这个是你们家人的智慧啊，就是不涉及政治，然后就是医术非常的高明，艺术也是非常的精湛啊。
反正啊，就是从血液里来讲啊，就是就喜欢。
嗯，
过去呢，很多你像四大名医啊，你像这个傅青主啊，像这个叶天士啊，都是除了是医学家，也是书法家，也是画家，啊，这都是中国文化，它都是有联系的。
太棒了。您是我们国家就是中国那个第一批的那个中医的毕业生是吗？大学的
研究生。
研究
生。我是78年呢。
嗯，
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的首届的中医的研究生。
嗯，
我现在我的同学啊，就是没有在外边看病了，都是给首长保健啊，都是做院长啊，都是这种地位。
嗯，那当时您毕业之后就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毕业以后呢，我就作为这个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学术秘书，也就是说作为崔部长的卫生部长崔部长，他是我们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这个会长。
嗯，
就作为他的秘书，来这个调理，来这个协调呢全国的名医、全国的中医的这个学术工作。
嗯，那所以就是可以说见过很多的著名人物啊，应该
全国所有的名医，就是全国所有没有名的不认识，就全国所有的名医都认识。
然后名医也治过很多名人，
对
吧？
对对
对，
我在这个期间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做医生的工作嘛，
嗯，
所以我们就是认识了很多，我们保健的这名人，比如说很多画家呀，赵朴初啊，吴作人呐、啊，这个张奚若呀，张世钊啊，李可染呐、啊，李苦禅呐、啊，张丁啊，彭八百呀、啊，这都是我们的病人，
嗯，
所以通过认识。通过看病，我们就跟这些老师啊，我就跟这些老师结成了友谊，啊，一边看病一边跟老师学艺术，所以这样。
您还是张大千的弟子是吗？
对。
您能介绍一下您向他学艺的经历吗？
我是在这样，我是在1982年的一次这个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医学气功大会上。在这个大会上呢，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参加，这时候台湾的代表，作为这个易经研究会的代表，首次来到中国，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跟台湾还没有交往啊，1982年，首次交往呢，这样呢，我呢，在这个当场呢，我因为那时候在研究气功化。因为气功热嘛，我当场我画了一个1丈8的这个2丈1丈8的画，1丈8的荷花呀。当时这个大会就是闭幕式的时候，我这张大画就下了，就从这个大礼堂的楼顶慢慢就降下来。我当场全场都轰动了，这个全场轰动了以后呢，当时这个就是说世界名人呢，一百多个人呢。包括中国的很多将军呐、啊，杨成武将军啊，卫生部长啊，都在上面都有签字。
嗯，
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呢，团长呢，他姓吴，他是这个易经协会的秘书长。他呢，大家知道这个手，我们现在手脚手按摩这个脚掌按摩，这个。手掌按摩实际是从他那儿开始的，吴牧师，从他那儿开始的，这样的话，他说这个陈立夫啊，对这很感兴趣，对我的气功画很感兴趣，因为没见过嘛，所以要买我一张的画，那我一想买， 也不必买，就送一张吧、
嗯、
为了这个什么，所以我就画了一张画送给他了。送给他了以后，他拿给这个陈立夫以后呢，陈立夫呢就拿给他的好朋友张大千去看。
嗯，
那时候张大千就在这个住在台湾。拿给这个张大千，张大一看，哦，张大千这是宋元人的笔意啊，因为我们美术界都认为宋元人的笔意是非常之高，最高的、
嗯、
最高整的。
嗯。
这个陈立夫就跟他说：“说你说这，你猜这人多大岁数？”他说：“这个人一定跟我们差不多，得最起码得八十几岁了。”啊，实际我那时候他说不对，他说这是个晚辈，三十几岁。哎呀，他说那不得了啊！他说，所以他就把那个，当口他就吟出一首诗来，他叫做《虎儿比利能康鼎，教字元辉几阿章》。这首诗呢是黄庭坚的诗。
嗯，
黄庭坚呢，因为当时宋代的黄庭坚跟米芾啊，大家知道宋代的书法家，著名的书法家苏黄米蔡。
嗯，
啊。苏就是苏东坡了，黄是黄庭坚，米是米芾，啊，蔡是蔡京，啊，苏黄米蔡，他跟这个米芾是哥们儿，所以呢，他夸奖米芾的儿子米元辉，他说你超过你父亲，他说虎儿比利能扛鼎，就比利扛鼎嘛，教字元辉，米元辉嘛，教字元辉记阿章，他管这个。米芾叫阿章，
嗯，
啊，米元璋嘛，阿章，所以呢，他就然后就把这画就把这个字就写给我，就带过来了，
嗯，
我一看，当时挺高兴的，后来呢，在82年大概5月份吧，我们就收到了台湾的邀请，去办画展，
嗯，
当时办画展号称就是十大名画家吧，但是我都有些人我记不得了，我记得就是刘春华。刘春华大家知道是那个，画那个毛主席许鞍园的那个，
嗯，
他是北京画院的院长，
嗯，
还有冯大中，他是中国画老虎最有名的，还有其他人，我们就到时候就办画展，到时候最后那个画全部都卖掉了，卖掉了以后呢，这时候东吴大学的这个校长呢，哎，他说咱们完事咱们去看看张大千去，
嗯，
啊，那时候。张大我听过说过张大千的名字，但是我们国家呢对张大千呢并没有宣传，
嗯，
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去了一看那个摩岩精舍，他家里一看，他家里，哎呦，真是很像个艺术家的家，这个小桥流水，哎，这个苍松翠柏，还有盆景，还有这个到他的楼上二楼一看，他盆景一大堆盆景，然后往远处一看，这个那时候正好是半黄昏了嘛，这个有点这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感觉，啊，这个然后我们就到他家里呢，就跟他家里就聊天呗，啊，聊天呢，这时候这个他那身体有点不适，就聊时间久了，因为我那时候我还带了一个我的老师吴玉如，啊，吴玉如给他写的信，啊，他见了吴玉如的信，他非常激动啊。非常激动，因为吴玉如呢是这个董浩云的亲戚，
嗯，
啊，他因为吴玉如他是董汉差的姐夫，董汉差呢是叫董汉差是银行家，他是董浩云的恩公，董浩云当是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四大船王之一，
嗯，
首个
董建华的爸爸是
董建，他的儿子叫董建华，大家可能是知道，
嗯，
是吧？当初他怎么当的四大船王，就是董汉差给他抬举的，因为他当时是太平保险的这个董事，这个董汉差是太平保险的这个董事长，啊，他给他资助他去当做这个船业，所以他董浩云呢跟张大千是哥们儿，因为他们逃难的时候啊。就在一个船上，就他所有的这个号，他所有的这个东西，他给董汉昌，他给董浩云画了一张画，董浩云所有都给他免费，当时没有仓位了，愣给他挤了一仓位，所以他后来，这张大千是拔得元了，还可以居了，美国的可以居， 运东西全都是董浩云给他免费运，包括他那个、嗯、他那个叫做那个石头什么的，全石头松树什么，他反正他愿意的全都免费运。
嗯，
所以他见了我特别激动啊，他说吴玉老怎么样，我说玉老很好，玉老是我老师啊，哎，所以他很激动。后来呢他身体不适合，后来那个陈校长说他说是王医生，他是医师啊，家里是历代都是御医啊，哎，他说那你给我看看看看看脉吧，我就给他看看脉，
嗯嗯，
发现他有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心脏病，
嗯，
哎，
那他也知道您是那个气功画的作者了吗？
哎，他知道了，
嗯，
那个早就知道，因为那个陈立夫给他介绍了，他知道了，
嗯，
啊，然后呢，他这人我觉得这个老人他是一个很性情中人啊，
嗯，
他讲话非常随便啊，比如说有人别人说他是说你说的那个陈校长说别人说你是画地啊画画的，他听着或皇帝，
嗯，
他说傻子嘞，皇帝有很多妃子，我说皇帝应该有很多妃子，我没有很多妃子，说我的杨贵妃在中国呢，啊，就是我们就是讲话很随便，
嗯。
后来他也有他的方子，这个来给我看，
嗯，
他那方子那个好像是个姓刘的刘医生给他看的吧，人家那个方子跟中国那方子不一样，人家那个方子就跟书法一样，写的特别工整，
嗯。
后来我说你这个方子很好，啊，这个医生是很不错的医生，我但是我建议啊，这个这里面那个甘草啊，炙甘草啊要多用，因为炙甘草呢它有一个通血脉的作用。这个但是本草纲目上没有写，可是神农本草经上写的，据我的经验炙甘草多加，哎，结果呢他说他有糖尿病，我说糖尿病不怕，炙甘草虽然甜，他对糖尿病还有帮助，
嗯，
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他就是他家里都有很多药，
嗯，
等于就把他原来的方子加上炙甘草，
嗯，
加上炙甘草以后他吃了药就休息了，第二天我们再去，嚯，精神百倍，他说睡得很好。这样的话呢，我以为也算，就算拜了个老师吧。我觉得那个陈校长，你这么好的老师，你不拜老师，
嗯，
啊，因为我以前呢没听说过张大千，
是，
以前听说张大千呢就是很少，比如说我那个
你们去见的时候。他听说过你没听说过他。
对，我听说过他很少啊。一次呢，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彭八百跟我说过。
嗯。
我说，他说你喜欢画什么？画荷花。他说画荷花，张大千画的好。我说张大千没听说过。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央文史馆的馆员啊，只有三个是艺术家画画的，一个是齐白石，一个是张大千，一个就是我，彭八百、齐白石、张大千。他说：“站张大千，我们给他留着位置，他没回来。”
嗯，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听说呢，就是我的老师啊，叶浅鱼说，我给张大千画过漫画，
嗯。
第三次听说呢，就是张奚若，就是教育部长，我给教育部长和这个中国外交协会的会长，我到他家去，他把他收藏的那个扬州八怪的画都给我看。他说：“你看，我都把这个。”扬州八怪全部都收集齐了，都是中国没有人能收集齐的个人，啊，然后他特意跟我说，他说这个王局长，文物局的王局长，他说王局长也喜欢画，他说我干脆我就送他一张啊，这个我送给他一张，这个张大千的山清理山水，他认为那不值钱，啊，他说我就把张大千的清理山水送给他了，就这样，
嗯，太神奇了。那您拜了张大千为师之后，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嘛？
对，他呢，这个老师他是性情中人，因为我以前拜过很多老师，以前这个什么潘天寿、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因为都是我的病人啊，又是我们的病人，
嗯，
所以都是我又是我学画的老师，所以这一方面给老师看病，一方面老师。教你画画画，
嗯，
这样，但是我觉得张大千这个人，他是很随便，他说话非常随便，就是他是一个艺术家那种啊，他广收弟子，他见着谁，
嗯，
他见着我，他主动
就说了
啊，主动的，
太棒了， 然后就是您就是画画本来就是在业余的时候一直在学是吧？
对对对，我后来也到，因为我的老师张丁是我的恩师嘛，是启蒙恩师啊。张丁就是清华大学工艺美院院长嘛。他是我家的很熟的病人，跟我家试教，所以他带我去拜的潘天寿，拜的吴作人，什么都是他带我去的。所以后来呢，我又拜了很多老师。比如你给老师看病，老师看病一看老师画家，老师又你看病，老师又没有别的媳妇，老师给你张画吧，哎，你一看这个画好，就拜老师呗，就这样。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6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被称为是东方的达芬奇的著名艺术家，北美艺术家协会主席，武当门第五代掌门人，世界武林十大名医之一的王学智博士，非常有幸请到王老师。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呢，还有王老师的学生 Julia。那 Julia， 你是怎么知道王老师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拜他为师的？
我是因为从外州搬到西雅图来，然后因为这边对这边的气候有点不适应，所以身体觉得不太舒服，那我就在找那个中医啊，那恰巧就找到王大夫啊。当初我只知道他这个医术很高明，在网上啊都可能可以看见，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画会画得那么好，所以对我来说后来我就很吃惊哦，是这样的啊，我记得大概是2年前吧，我是第一次见到王大夫，那到他办公室里去，我就看见他那个挂的那个画呀，哇，我一看我觉得就 就给我的那个震撼呢、啊，我就觉得我背后那个汗毛都竖起来的感觉、啊。
为什么呀？
我就觉得他那个字、那个字写的特别特别的美，就非常打动我，而且他那个画和那个字，然后呢，我还不知道是他画的。后来他告诉我是他画的，哇，我就激动的不得了啊！所以是这样子啊、认识王大夫，那就在他那儿，他给我调理我的身体啊，然后啊，我就是很老想着他那个画的那个画呀，所以就很想拜他为师。可是那个王大夫是他非常非常的忙，真的是很忙啊。
那我听说您和您的女儿都在向王老师学习气功还有他的绘画，那你们拜师之后收获大吗？
啊，我觉得非常大，因为他不仅仅就是给我们看病啊，或者是教我们画画，而且是教我们怎么样做人。啊，王大夫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底蕴啊，你像如果画中国画的话，他其实不光光就是画画，他是要那个，就是是那个画那个文化，他有那个文化的底蕴。所以对我来说都觉得，我都非常喜欢哈、跟王大夫在一起，他是出口就成章啊。然后我看他那个画的话，就是看他画的时候啊。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然后特别是我女儿吧，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然后我先生又是美国人，所以呢，我非常希望她能够接触东方的文化，所以我很高兴我女儿能够受到王大夫的熏陶，非常非常的有幸的，
那王老师啊，刚刚您还在跟我们介绍跟那个您的老师张道谦的那个相识的一个故事啊，然后我们好像时空那个转换一下子从上世纪80年代一下子飞到了我们现在，您当初是怎么会来到美国的？然后就是原来在国内发展的也挺好。
我这个我在那个北京中央大学，我是个主任啊，来教。
是是
教学啊，这个除了教学以外呢，看病专门研究这个治疗这个肾病。因为我的家呢，我的祖先呢，王安道呢，他是朱丹溪的学生。朱丹溪呢，大家知道中医啊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金元时代，叫做金元四大家。朱丹溪、李东垣、张子和、刘和坚四个，这个四个人呢，形成我们现在中医这个流派。朱丹溪呢，他是温补派。这是中国，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你现在世界各个医院里各个看病都有，但是你温补派，你没有这个派。这个。李东垣呢，他是补土派，他是调理脾胃来治你的病。刘和坚呢是诸火派，他认为你身体里的火呀，阴常有余，这个你这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比如说刘和坚的，他的防风通圣，现在来讲流行全世界，就是他这一个方子，他能治什么呢？能治你脸上的疙瘩，能美容，不但美容通大便，还能减肥。所以现在日本人呢，把他这个药改了一个名字，就用这个防风通圣来治疗减肥，那发大财了啊。但我们中国人当然没有这个概念，所以都让日本人给这个利用了啊。张子和呢是汉头下派，我由于呢我的祖先呢他王安道，他是诸王府的御医，所以呢，他这个温补派很受欢迎。自从这个清代，他这个清代这个王室啊，他夺位嘛，互相屠杀嘛，所以 所以我这个祖先他就隐姓埋名，他到了华山，啊，到了华山呢，陕西华山嘛，
嗯，
他画出了这个华山图，现在藏在故宫里是国宝。他后来就移居到了这个，他的子孙都移居到了河北省，由等于从南方江苏昆山一下子跑到河北去，
嗯，
哎，河北去呢，在玉田县，在那边行医，又被清代的政府给召集过去了，在康熙年间就给召集过去了，因为那时候地方要保举，保举名医嘛，到太医院嘛，又被保举过去了。那你、
嗯、
你要不去的话也不行，
对
啊，去了以后呢，这样我们就六代就流传。我说一说啊，在康熙年间就是叫做王，叫做王宁基，
嗯
啊啊，第二代叫做王继元，就在乾隆年间了。王继元，第三代叫王勋臣，啊，第四代叫做王天水，王和王天水，第五代王有余，我父亲在中国中医研究院，
嗯，
啊，
那您啊，您父亲是不是也给国家领导？
王学智、王学忠，我们这都算第、
嗯、
第六代。
其实王学忠也是我们西雅图一个有名的一个中医啊，对，
他是在协和医院，我是在、
嗯。
北京中医药大学，啊、我的老爷子是在中医研究院，就等于我们中国都是最高级的这个医学学府。
嗯，嗯，然后，嗯，对，我刚刚在您说的时候问了一下，就是您父亲是不是也给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看病？
嗯，对，这个很多领导人看病，就是过去的，
嗯，
很多领导人，嗯，这个。啊、有些就不方便说了，
嗯嗯嗯、
有些不方便说，像几个元帅了，啊，
嗯、
也刘帅，包括邓颖超，包括什么其他的，
嗯，
就是，很多领导人吧。
然后您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参观访问吗？还是就是专门过来的？
我说起来，我到美国呀、啊，这还是挺、
嗯、
挺这个挺神奇的啊。
嗯。
我当时那个我们八二年还是接着那个八二年的国际气功会议，国际医学气功会议。
嗯。
这个医学气功会这是卫生部办的啊，这是国家办的。
是。
这个当时呢，我这个有这个表演，一个就是气功外气治疗，一个是就我那气功画。
嗯。
我当时收到了十多个国家的邀请函。啊，像有这个法国呀，啊，英国呀，新加坡呀，泰国呀，日本呐，啊，美国呀，就，但是我就选择我就去来了美国，因为美国我有朋友，
嗯，
就这样。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呢，这儿没有什么中医，我们来这儿没有什么中医，这儿就是说有一个医学，有一个中医叫做东方医学院，那是也是有我的几个朋友啊，
嗯、
啊，他们。通过国家法律成立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考试这个中医这执照还挺难的。一般的在禅寺堂的时候，还有在什么，都是不需要执照。
嗯。
就是你如果开方子不需要执照，可是但是你只能说你卖药。
嗯。
但是针灸你就必须得有执照。这个针灸有执照，就是。我们那时候呢，就是说我马医生还有陈医生什么的，我们就一块儿这个参加考试啊，啊，最后我们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啊，我们发现他这个出题啊，都是我们学生出的题嘛，发现他有错误，我们给他指出有五个地儿出题出错了，所以他这个华盛顿州不敢再考试了，所以我们只要通过全国的考试。通过全国的考试就可以拿到执照，所以我们就为我们的同胞后边的同胞创造了一个这个福利吧。其实他也没必要考两次，
嗯，
是吧？他就是刁难你吧。
嗯嗯，那我也知道，就是您到了西雅图之后，也开办气功班啊，然后就有很多的美国人都来向您学气功。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最开始开班的时候就有那个照片啊，就是，可以说盛况空前。那您能讲一讲这个经历吗？
说起来这个中国文化，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嗯。
我们在，因为我们，我来的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像现在，大家都带着钱来，我们也没有钱。
嗯。
那时候工资也挣得很少，没有钱。我到了美国以后，大概还也就剩个300块钱吧。
嗯。
但是呢，我们就到处啊去讲学，到处讲。有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凤凰城讲学，我讲的题目呢，叫做，武术在气功中的应用。
嗯。
讲完了以后呢，因为凤凰城是个武术之城啊，像中国那沧州似的，你讲完了，人家不服气啊。人家说你这很过去好多都来这什么气功师都气功大师都骗子，说咱们得教过手啊，交手啊，看你真有本事没有啊。我当时呢，因为刚到这也不清楚，我说那容易伤人，我说这交手就容易伤友谊伤人。他说那不行，他这个上来这个武术师呢就说，就向后边做鬼脸，那就意思好像我不敢什么的，我这样我就觉得受到侮辱了。
嗯。
我觉得要给中国人争口气嘛，我说那好，就咱们就来试一试。结果试一试，结果我们就是说，他把衣服一脱呀，他是一身的塔图，青龙白虎，那个胳膊的肌肉啊，八块肌肉，那个很那个，当场就很多美国人喝彩啊，然后我们俩就交手了。交手他出拳非常之猛啊，
嗯，
我其实就用中国就用武当的这个什么，因为过去我也。在中国从小就练武术，我就爱跟人家比啊，从小那个到处去找人家比武术去，是吧？他遇见我他也算倒了霉了，他用势用得非常猛，这个拳打过来啊，他头撞过来，他都完全都是猛势，没有一点这个收拾的余地。我其实就用八卦掌用这个形意拳呢，叫他过来以后把他这拳呢，其实也就是三个回合吧，就把用这个，我就野马条件，就用了一招野马条件，把他这个来的拳往下一打呀，然后这拳一打以后，把这劲儿卸了以后，咚，我这双拳呢就打到他前胸了，从台上把他打台下去了。
哎呦，
他也仗着他身体好吧，也记着，可是也起不来了。
哎呀。
这样的话就轰动了，就整个就轰动了。这个，哎呀，这个说这个，后来我们在讲学的时候，就这些，原来他是啊，就这武术师推举他来跟我比的，我这都不知道。
嗯。
后来我们在讲学，在采气啊什么，到公园里去采气啊，因为当时很热嘛。采气的时候，这些人车都不敢开，我们那儿开着车啊，我坐在车上，有人给我开着车，慢慢的往前走。他们就在后边跑步跟着，就表示对我的尊重。然后这就到了第二天了。
嗯，
第二天很早起来，哇啦哇啦就吵，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庙里，我们在一个庙里住在一个庙里，哇啦哇啦就很早吵，就是怎么回事呢？一看排队都来找我看病来了。
哇，
这个说哎呀不得了了，说来了一个真正的武术家，是气功家，又是医学家到这来了。所以排着队都看病，我那时候我就看病吧，我排着大队，排着一大堆人看病，围着一大堆，就一边看病，然后那个主持就收钱，我看病收钱，看病收钱，就这样，就第一桶金就这么来了，
好
吧，就这样，也就在那边就轰动了，
嗯，
是，所以回来以后呢，我因为我这个已经。我来这5个月吧，就通过了这个针灸的执照的考试，然后就在这儿就开始，我又到那个万佛城住了一年，在这待了一年，就玩嘛，没想马上，后来回到这儿就开了诊所。
再见一下广告之后。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 425-336-0128 425-445-8885。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被称为是东方的达芬奇的王学智博士。我们知道啊，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他一个领域做好成为大师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王博士、王老师呢，他在多个领域都是大师。不仅在艺术上面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呢，在医学方面也是堪称大师啊。那前不久啊，就是王老师在中国开了多个画展，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那王老师，您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在国内开画展的情况吗？
好，这个第一个我先声明啊，大师是不敢当啊，我有一般的话，我又不是，就是一个可以说就是个医学家，可以，武术家，也是个画家，可以这么说，但是大师是不敢。这个我这次呢，是应这个学生，应有关方面的邀请啊，这个在北京和湖南啊开了两个画展。在北京呢，是我有我的这个弟子叫吴晓志、苏全啊，他们来组织，负责出资，负责这个赞助，负责这个联系各种方面，他们都做好了啊。我到那儿去，我们在北京呢，我们这个规格是很高的，我们在叫皇家艺术院啊，皇家艺术院在中山公园里，我们隔壁就是中南海，这个是曾经是国家领导人会好的地方啊。这次呢，就是说中国侨联的三个主席都参加了啊，侨委副主席李兆龄副主席，也是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也是致公党的主席，还有这个苏全，北京市侨联的副主席，以及文化部的中央文史馆的，都参加了，
太棒了，
还有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会长都参加了。
那您现在这些书画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现在是这样啊，我现在是因为我这个主要是医学嘛，但是由于我这个艺术很多人喜欢啊，联合国呢我也给送过画，联合国也有我的总部，也有我的画，另外呢就是泰国王室啊，以及各个博物馆啊，这个大英博物馆啊，日本东京博物馆，新加坡的博物馆啊，都有我的这个作品，所以这无形中呢，这个另外一个我这有还有文化各种诗词歌赋啊，每篇上都有，这无形中呢，我这个画呢 哎，就被人家认识了，人家认识人家就要我这个就要买我的画，
嗯，
你知道，那就是，由这个文化部的这个就给我定了一个价钱吧，哎，给我定了一个价，就是28万一尺。
二十八万一尺
，人民币。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
人民币，当然就是说，一般的来讲，朋友买我都是优惠的，优惠价，对不对？因为还有这个，因为你有经纪人嘛，还有经纪人的提成，
对吧？
就这样，就这样，就是说现在就在市场上，就是还挺比较热。
是是是。
嗯。
那Julia， 您是那个王老师的学生，然后我相信他学生当中也有很多美国人啊，因为像你女儿也可以说是美国人。那像你们作为他的学生，他们眼中的王老师是怎么样的？或者你们眼中的王老师？
对，像王老师的学生里面也有不少是美国人，其实王老师非常的平易近人的，虽然他是有很高的地位，然后你知道又是医学啊，这个艺术上那么高的造诣，可是他确实是非常非常愿意，就是来承传中国的文化，教下一代啊，
对，
因为特别在美国啊，像他这个。他这些功底啊，真是绝活，你知道，就是他也非常愿意啊教我们啊，非常非常耐心。
我们那个启聪班里
啊，
都是病人，大多数都是病人。
你看，不管是气功，还有中医，还有这些中国话，都是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对，啊。气功班里面也有很多人，绝大部分可能都是美国人，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会跟他们去交流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就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就是非常感人的啊，
太棒了。
这样，
因为我其实我也有幸观摩过一次王老师在教气功，然后就是我也挺震撼的，就是这个王老师可以说是对这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你看，不管是中医啊、气功啊，还有这么多那个中国话能够在世界上弘扬下去啊，就是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啊。那王老师您这样多才多艺，而且硕果累累，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主要自己一方面就是您家学啊，或者是父母的影响，还是自己努力，还是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我家学的影响，家学的影响就是救死扶伤，这个实行这个革命人道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自己呢，也有一种这个，因为我这个人很好学，就是包括那个我们中医的四大经典，什么《金匮要略》啊，什么《伤寒论》呐，什么《内经》啊，我很多都倒背如流。我这都一，我就是我走道有个习惯，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比如说骑自行车吧，我不骑，我就推着，推着拿一个小条，就是这段内经嘛，我一定把它背下来，这段这个伤寒我一定给它背下来，所以我这样的很多医书现在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我都能背下来。这个因为家训呢，他教训呢，就是说我们要救，还是这样叫要帮助人，要救死扶伤。所以我现在气功班里的人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病的人，有的是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有的是癌症，有的是这个各种慢性病吧，癌症、风湿、过敏、虚弱，都我们通过这个气功班呢，就是把这些病人让他恢复康复，还有抑郁症的人，还有这个 很多很多慢性病的人啊，都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在气功班里康复，就等于实际就是康复班似的啊，很多人都得到了康复，很多疑难的杂症疑难的病都得到康复啊。这里有很多癌症的病人，还有这个这个 lupus，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心脏病很多。所以我们觉得，你知道，作为我来讲，觉得治好一个病人啊，比什么都高兴，比你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我想做医生的咱们都有这一个，叫仁者父母心。
嗯，那您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就是除了那个您多位大师都成为您的老师啊，包括张大千啊，除了他们教导之外，就是您是怎么样能够做得这么好呢？就是在艺术方面。
在艺术方面我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喜欢中国文化，从小喜欢中国，过去什么唐诗三百首啊，什么这个我都，什么古文观止呢，这有些文章我都倒背如流，这都是那个年轻的时候打下的基础。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年没看过电视，就是画画，就是找老师，每个星期每天早上起来6点钟起床，几十年6点钟起床从来没变过，而且每个礼拜天是找人家比武术，因为6点钟起来就练术练练，到处去各个公园全都去，就是练武术，比试，每个星期天是比试的事。啊，然后这个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通背掌、弹腿，全部都学过。啊，但是怎么用，有时候就去找人家比。然后早晨起来，像什么天坛公园了、什么紫竹院了、北海公园了，去这完了以后，中山公园了，然后去这以后，中午、下午以后就荣宝斋。这就是我的业余生活，就荣宝斋里看画。荣宝斋里看画买颜色看，就是这个，可以说北京所有的画展，中外的画展，没有没看过的。就我那时候10几岁，北京所有的画展，中国的、苏联的、法国的，那时候到所有的画展都看过。
哎，王老师，您在华大那个叫University Way 叫 EV 上面有一个您的诊所跟画室是吗？
对。
所以如果我们中国的朋友他们有兴趣去看中医啊，或者向您请教画画或者艺术方面事情，就可以到那边去找。
对，可以可以，我这都欢迎。
嗯，
这都欢迎，因为这个，因为中国文化它是世界的财富。
嗯，
它不是说你一个人的。为什么说我有时候教人画画我不收钱呢？这不是盈利的问题。因为不需要那钱呗，所以也不收钱。为什么呢？就是让中国文化，我其实美国人80%到90%都是美国人，都是西方人，就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东方的这个东方文化的魅力啊，东方医学，包括东方医学的魅力。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东方医学的魅力，很多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都可以治。
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被称为是东方的达芬奇的王学志博士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王学志博士呢，也被称为是世界50的10大名医之一啊，也是武当门第5代掌门人，北美艺术家协会的主席。他有还有更多的头衔，我们不一一的在这里报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那个汪老师，您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讲一两句自己特别想讲的话？
我希望就是我们中国的同胞，在美国中国的同胞第一个要做到热爱祖国热爱我们伟大的国家，第二个我希望热爱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第三个，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是事业兴隆，全家快乐，健康长寿。
好， 谢谢王老师，也谢谢九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六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